今天晚安，天气是非常冷，那么可是我们相信上帝的灵会帮助我们，不在乎这外表的一切，乃在乎我们对神那种的火热。我们但愿能够这一次来到西雅图的时候，可以看见神圣灵在众教会所运行所做工的事情，可以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昨天晚上我们在那个 Shepherd of the Hear 那个地方有讲到第一次的这个啊，我们讲到神迹的主题。那我有特别强调说呢，我不是要来行神迹，那我也没有行神迹的恩赐。那我特别要强调的一件事情是，神的话怎么让我们带进到神的生命的神迹里面去。所以呢，今天晚上呢，我们会继续来谈有关于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这一段的事情。那这样子的，这样子的谈论呢，我相信，你到最后一天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要讲这个题目。所以，也许今天晚上呢，你还在根基的里头，所以请你们耐心的去听。不过你要听完全程以后，你就会明白说呢，这一次我为什么要来到你们的当中。所以感谢主，我们昨天晚上看到弟兄姐妹很踊跃的在那个地方呢领受神的祝福。我又特别强调说呢，在四章那个地方我说大光要来到，使黑暗的百姓看见大光，然后呢使这个坐在使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那我觉得呢，我在西雅图这个地方，不管来参加的聚会人是十个、二十个、三十个，我都要宣告说呢，这光必临到西雅图。我不是说西雅图特别，或者是我来到这里我就特别，可是神确实感动我要用这样的一个圣经节宣告说呢，神迹的开始就是那个光来到的时候，神迹就是开始的。也许神迹不在我讲到的时候彰显，是我离开以后，神的光彰显在这个地方，神迹彰显在这个地方。所以呢，我们相信呢，神做的工都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我们今天晚上呢，仍然打开马太福音，我们稍微再复习一下昨天晚上我们所讲的，因为昨天晚上很多人没有来，昨天晚上没有来的举手我看看，哎，也有一半没有来哈。没有听到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呢，我们请麻烦弟兄姐妹打开马太福音的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我们要看到从十六节这个地方，马太福音第四章十六节这里，马太福音第四章十六节这里，我们看。如果旁边左右不是很了解圣经的，请你们帮忙看一下哈。马太福音四章十六节，我们说呢，上帝呢行神迹，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经过了试探，他开始要走神迹的道路的时候呢，他是从哪一个圣经节开始进来的？我们一起来念四章十六节，来，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使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所谓坐在黑暗里面，那个坐在黑暗里头的就是没有盼望的人，他们的整个生命呢，对着神已经没有任何的盼望，而且呢，没有盼望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他是坐在使荫之地，等于就是没有救了。这一生里头呢，他眼睛所看到都是世俗的东西了。所以呢，你看呢，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宣告这样的圣经节是以赛亚书写的。以赛亚先知预言到呢，将来有一个大光会临到。那耶稣基督的职务呢，就是这个光。所以耶稣来的时候，当然是翻开以赛亚书这一段的圣经，说呢，有光了会被黑暗的百姓看到，有光了会照在那使荫之地的里面的人。所以你记住这件事情，我不管你现在生命到底是怎么一个程度，或者是你的环境会是什么一个程度，或者是你的家属是怎么程度，或者是呢你真的是呢也对基督徒对教会非常的失望了，我要在这个地方说呢，今天晚上让光临到你们当中，今天晚上呢让有光发现能够照耀在你们的身上， 连我们从昨天晚上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说这个光来了以后呢，就看到了耶稣基督开始呼召门徒了，他就开始呼召门徒。那么这个呼召的门徒是这样子呢，我们昨天晚上也有谈过呢，自从那个大光来了以后呢，我们说了耶稣基督开始呢到了加利利海边呢去呼召谁，彼得、雅各、约翰、安德略。那他们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情，我们昨天晚上有说他们这一个打鱼的人他是怎么样子，他跑去洗网了，意思就是说呢，他们整夜呢捞不到一条鱼。当然了，耶稣基督在讲道的时候呢，怎么可能让他们捞到鱼呢？这个鱼呢也在听讲道啊，所以那个鱼都在听讲道，所以呢也躲在暗处。当然彼得他们捞不到鱼，所以呢让彼得也去休息，让他去听耶稣基督讲道，是这样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些时候呢做生意的人想说呢，哎呀我礼拜天啊我要多做一点生意啊，这样子帮补家用，礼拜天是最好做生意的。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有时你礼拜天去做生意的时候，上帝没有给你捞到什么。为什么？因为你要遵守主日嘛，你要到神的面前来嘛。所以呢你看到路加福音第五章那里，昨天晚上我们所讲的那彼得、安德烈还有那个雅各、约翰的时候，他们耶稣基督在讲道的时候，这两艘渔船呢根本没有办法捞什么鱼，他们在那里休息，洗了网了，洗了网。所以洗网的时候呢，耶稣基督讲完道以后呢，转过头来就说呢，哎，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去啊，鱼就在水深的地方。彼得回答一句话说，哦，我整夜劳力呢，我整夜都做了，根本都捞不到一条鱼，我怎么会到水深的地方去还会有鱼呢？我刚从那里回来的，根本没有鱼。后来呢彼得又说了一句话说呢，哎，不过再听你一次吧，再听从你一次，所以他就又回去捞鱼了。后来的结果是呢，看见满船的鱼呢都在那个满船的鱼呢捞上来了，所以他们很高兴。在那个地方呢，他们来到主的面前说，我是个罪人啊，求你离开我。不过耶稣基督从此以后就呼召他们来做他的门徒，他们就撇下网然后跟从了耶稣。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有集中四个点。第一个说呢，当大光发现的时候，就是神要祝福人的时候。可是当大光来的时候呢，神也呼召在极限之下的人要听他的福音，要听他的命令，听他的命令。所以那满船都是空空的，整夜劳力劳不到什么的，那好像来到一个极限的时候呢，神呼召他们出来，神祝福他们。那这样子他们得到这个祝福，在极限之下的时候得到祝福的时候呢，他们有一种自我的认知，知道我根本不配这个，我今天拥有这个属灵的恩赐，我今天拥有这些属灵的恩典，我根本都是不配。所以呢他们在不配的时候就感受到神的使命，所以他们就撇下一切来跟从主。亲爱的弟兄姐妹，福音呢的开始，耶稣基督属灵的侍奉呢，以及他要行神迹的开始，就是当人撇下所有的一切的时候呢，那个神迹已经开始在那其中彰显了。所以呢昨天晚上我们有提醒说呢，耶稣基督右手呢带着福音的权柄要传递天国的消息，可是左手呢他抓着门徒，所以他驱使门徒呢跟着他一起，然后去传扬神的福音。可是右手呢他抓着天国的钥匙，他要把天国的福音赐给他们。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这福音呢当有门徒有天国的信息临到一块儿的时候呢，那神迹就彰显在那其中。所以这是上个礼啊，不是上昨天晚上呢，我们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他们撇下所有的一切跟从了主，那感谢主的一件事情。这样子呢，门徒他们开始也到经历耶稣基督所要经历到的事情哦。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要继续看下去呢。自从门徒撇下一切以后呢，我们看到了到第五章这边来，请你们翻到第五章，就在隔壁而已，翻到第五章这里。那昨天晚上我们已经复习完毕，今天晚上呢我们要开始看到第五章到第七章这里。那么第五章到第七章这里呢，我们不叫做神迹的彰显，我们叫做呢神迹的根基，我们叫做神迹的根基。还没有讲到彰显呢，彰显恐怕明天早上才提得到了啦。那我们看到了神迹的根基这个地方呢，在从第五章开始呢，一直到了第七章这里，这里有几个推论点，这里有几个的推论点，我们看啊。 第五章这里有论八福，有没有看到你的圣经八福？那还有论到什么？还有论到仇恨啊，在律法的当中完全的仇恨啊，论你怎么发怒的问题，你不可以杀人。你如果骂你的弟兄是拉加，或骂你的弟兄是魔力呢，那难免有地狱的火啊。然后呢，还有论到奸淫，他说了你不可以犯奸淫。那你以为犯奸淫，在旧约的律法的当中里头说呢，说啊，你跟他呢行了奸淫才犯奸淫。耶稣基督的律法是这样子，他说你心里已经有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就已经犯了奸淫哦。还有论到休妻的事情，还有论到启示的问题。讲到说呢，你的话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呢，就出于那恶者。你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地呢是神的脚凳。还有论到报复的问题，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说呢，旧约里面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可是我要告诉你，你不可以这样做。如果有人打你的左脸呢，你打你的右脸呢，你左脸也要让他打。有人想要告你呢，拿你的里衣呢，连你的外衣都让他拿去。还有呢，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了，你就跟他走两里路。那有求你的，你就要给他，不可推迟。那这是耶稣基督呢来了以后呢，他要成全律法的东西。还有呢，马太福音第五章这个地方有谈到爱仇敌爱邻舍旧约里面你听见话说了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耶稣来了说了你要爱你的仇敌。这样子呢，好像你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就是第五章四十八节所说的，所以呢，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好了，第五章呢，一共有五个论，第六章呢，有六个论，论祷告，论进食，论财宝，还有论心里的光，还有论的这个论的这个神钱财的事情，啊，生活的问题。那么第七章呢，第七章有三个两。啊，第一个是两条门路，窄门宽门。第二个呢是两种果树，善果恶果。第三个呢是这个两个根基，有个根基是盖在这个磐石上，有个根基是在沙土上的。那这样子呢就完成五到七章的事情。你要知道了，生命当中里头呢，这个东西是这样子的。第一个属灵上的根基呢，先有大光出来。等到大光出来的时候呢，就看到耶稣基督呼召门徒。然后呢，慢慢的我们就看到他爬上去，一直爬上去，五章七章的生活上的学习，生命当中的对付，一直往上爬。爬到了八九章的时候，有神迹在那个地方。从八章九章神迹往右，他开始下来差遣门徒。明天呢，我会希望画一个图，画一个简图让你看，从呢第五章开始一直到第十章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个高潮点，然后再下去，然后门徒出去以后呢才能够传扬福音。那明天呢我会画这个图给你看，不过今天晚上呢我们就是五章六章七章，我们看这里面的总论当中里头，我要规划成四件事情，我要归纳成四件事情，讲到说呢，行神迹，神的神迹要运作出来的时候，你的生命里面要四个根基在里头，你要四个根基在里面，好让呢神的神迹能够透过你行出来。那耶稣基督有说呢，你要完全像他完全一样，那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祷告，那我们来传讲神的信息。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因为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我们生命当中里头的难处我们都是交托给你了，我们既然信了能够使无变有的神，我们既然能够信了那些叫我们得胜的神，信了那些行神迹的神，我们相信在生命的当中一切的难处都可以交给你。主啊，就是让我们来经历你，就是让我们能够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你。人如果不撇下所有的跟从主的时候呢，他就看不到神的神迹运行在我们里头。主啊，我们虽然过去的时候是信，可是我们总是信在一种表面的程度，信在我们的理性的程度，可是有时神迹是超越我们的理性的，他是不知道什么样子能够行得出来的，什么样子能够发现在我们当中的。所以我们相信上帝啊，你爱我们， 你爱世界上每一个人，你会把你的神迹每一天赐给我们，叫我们经历到神的恩典是满满丰富的恩典。谢谢你，今天晚上我们来到西雅图华人信义会这个地方，对着整个西雅图的地区的华人地区讲道，请求你特别与我们同在，不在乎人的语言，也不在乎人的能力，也不在乎人的知识，乃在乎圣灵的工作。我请求圣灵，你现在燃烧在我们的心中里头，当这个话在释放的时候，你的灵就动工在我们的心里面，使我们心里是火热的，如同那些门徒听见耶稣的话，心里就是火热起来，好像他们可以看到一个 picture， 一个意象，是神要动工在这个教会，主要是过去失去的马大男子简中所吃掉的一概再还回来，好让这个地方再一次兴旺在主你的面前。主啊，我就求你做恢复的工作，医治的工作，而且是超然的偿还的工作。主啊，让这个教会看见主的道光临到他们的身上。谢谢主，我们向你献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你要知道说呢，这整个的生命的过程当中里头，昨天晚上我们谈到生命的呼召，那个是一个生命，那是一个耶稣基督行神迹的时候呢，他第一步骤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呼召门徒出来，还有第二个步骤呢，他要做的事情就是当他呼召门徒完以后呢，他开始讲一些八福，他开始讲仇恨仇敌，他开始讲一些启示的问题，祷告的问题，进食问题，财宝问题，生活论断的问题，全部都在里头。你知道为什么耶稣基督在门徒被呼召的时候马上要论八福，而这个八福在旧约的圣经上里头，你似乎看起来好像是相反的，好像这个八福这个福气怎么样临到他们身上，过去旧约的百姓呢，他们相信也上帝耶和华一定是赐福给他们，因为他们是以色列，他们是上帝拣选的民族，所以他们理所当然的很自然的他们就能够蒙受这个祝福，他们也不要做什么，他们可以以眼还牙，以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诸如此类的事情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上耶稣基督来到山上的时候，他告诉门徒们，你们要得着上帝的神迹，你们要预备神迹的彰显，你们要看到这趟道路的神的国临到你们当中，你需要预备这个内在的学习，你心中里面内在生活必须要有突破，必须要改变，你不可再存着像旧约的那个态度，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态度。现在我的生命的当中，我的呼召来到天国的事情来到的时候，我要把它改变过来。所以呢，请你们打开圣经的时候，你看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这个地方，你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开始开口教训人的时候呢，那么我们说这段圣经里头呢，在圣经上里头叫登山宝训，那么在这个里呢，耶稣基督教导一件事情，八福，那么这个八福呢是给门徒的一个内在生命的突破，内在生命的学习，你既然可以撇下所有的一切跟从主，更是现在我要把这个话加在你的身上。第一个是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天国是他们的。第二，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什么？安慰。第三，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什么？第四，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什么？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什么？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什么？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八个祝福的当中里头呢，都是好像是一种柔性的那一面，甚至于我们说了这个八福的里面呢，好像怎么又是虚心了，又是哀痛了，又是畏缩受逼迫了，又是温柔了，好像呢我们一点不大合理这样子。为什么我今天撇下所有的跟从主，为什么不是呢？耶稣基督要把我带到一个好像很刚强的世界上，都握在我手中，我又拿着这个刀的权柄，我看着哪里不顺眼我就杀，因为上帝的权柄在我身上。可是呢，上帝耶稣基督却是告诉他们什么？告诉他们要虚心，要虚心，要谦卑啊，要谦卑，你不能够呢好像呢意气风发的，哎呀我现在呢跟着耶稣基督呢，我是在加玛列名校受训的，所以呢保罗就很骄傲，我是加玛列名校的，我是台湾大学的，我是北京大学的，我是什么大学的，哎呦我听了以后呢我都害怕了。当你有这样子的事情，你要做门徒你就做不成，你就要做不成。 你知道我去纽泽西的时候呢，这个纽泽西的那一间教会的当中，他们都是普林斯顿大学的。你要知道，来到普林斯顿大学呢，在全美国当中里头呢，理工科里头都是数一数二的。听说普林斯顿大学呢，一定是在美国排行榜是理工科第一名的。而这些呢，他们都是大波一博士。所以呢，当我们在普林斯顿大学传福音的时候呢，呼召的时候呢，我相信我在想说呢，在普林斯顿大学那个地方应该没有人会信主才对，因为这些人都是大波一博士，那种电机学博士、化工博士或者是什么样子的博士，都在这个普林斯顿大学。他们从北大来，从复旦大学，从清华大学、台湾大学，最全世界最精优的都在那个普林斯顿大学里头。我以为我呼召的时候呢，他们不会有人信主。可是那一天夜里我呼召的时候，很多这些大学生、这些呢博士班的学生，他们来到主的面前。后来呢，我们在那个地方成立一间的教会，这个教会里面有80%呢都是博士，所以谁也没有谁厉害。你看我也是博士，你也是博士，没有谁厉害。那博士以外就是硕士了。事实上呢，教会里面呢40-50个人当中里头呢，博士家眷、博士来的一大堆。所以在那里讲到应该来讲是很难讲的，你要讲给这些博士人听的话，哇，你要预备好多知识上的东西很多。那事实不然，我去那边讲到的时候呢，我只讲神的话，我相信神的话能够在他们里面产生爆炸力，所以他们很客气也很谦卑的领受神的话。我就很感慨一件事情，我是虚心的人有福了，你们知识有福了，天国一定会住在你们当中。我以为在普林斯顿大学那个地方会遇到很多的抵挡，竟然没有。可是问题，我回到加州里面来的时候，偶尔在教会里面出现一两个博士，那我们心中里头很伤痛，因为呢，他们的头抬得比任何的头还高，比赵建明的头还抬得高，所以呢，让我们觉得很伤痛的主要的原因，似乎呢，他们在这种加州的地区看人看不起。以为他们是一种博士的学位，我还是实在的这样的讲，没有什么，生命的丰盛不在乎头上那个头衔，真的不在乎。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当有门徒要跟着他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提醒他的一件事，你们要虚心的学习。我现在要把你们带到了领域呢，你不要以为跟着我以后你好像有得保护，整个生命各方面就是最优秀的，你看不起别人，看不起那一些。没有，法利赛人比你头还抬得高，撒都该人、文士、祭司都比你抬得高。我们是一群不被纪念的人，甚至呢，天国悄悄地临到他们当中。我带领你们悄悄地要进入法利赛人的殿堂里面去，你们要看着我怎么走这条路。所以这样他就提到哀痛的问题，他就提到温柔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你们必承受地土。你就看到瘟疫受逼迫，使人和睦，清心连续人饥渴慕义。哇，耶稣基督提的这些的标准呢，好像似乎跟旧约的圣经里面呢那些律法的东西呢有一点距离，有一点距离，因为这些都是负面上的，好像矮一截，比别人要矮一截。事实上呢，你觉得耶稣基督把天国的福音传进来有比别人矮一截吗？事实上是没有。可是呢，你要知道说呢，那个神迹的根基的底的预备呢，就是这一些，就是这一些的东西。所以呢，你知道在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去参加这个商人的这个研习会的时候呢，研讨会的时候呢，他们就说呢，他说呢，这个director， 这个 director， 这个是商人研讨会的这个 director， 他们的生命当中里头呢，这些都是百万千万资产，甚至上亿的资产。可是呢，他们在这个商人的这个宣言的当中里头宣布啊，这个有一个宣言，他们的宣言就是诚实跟谦卑。哎呦，这两件事情在商人的当中里头是很难面对的事。你狡猾跟骄傲是商人的代表，你看那些阿拉伯商人，哎呦，不应该提阿拉伯，等一下我对，你看那些做生意的人，两件事情是在他们当中得胜的余地。如果外人来看，骄傲，你要比别人更加的有钱，我的货物是最好的，我卖的东西是最优良的，我的这个什么钱，我的什么东西是最好的，我保证了你什么东西，其实都是谎言一堆。然后你可以看到他们有些时候说尽好话呢，都是那些谎话。 所以你注意看啊，我不是说每一个做生意人都是这样的，可是外面 generally 来说，大略来说的话呢，骄傲跟谎言常常是他们的所在。所以这批基督徒的商人，他们从他们当中分别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宣告两个宣言：第一个，我们绝对诚实；第二个呢，我们绝对谦卑。尽管他们上了千万资产的时候呢，他们也不吭声，他们暗暗的奉献。你要知道，奉献这件事情上了，奉献这件事情上呢，有人喜欢奉献多一点的时候，就让人家知道说我奉献了很多，你们都来看我奉献了很多。那事实上呢，你奉献两个小银钱，神也不会说你奉献太少。耶稣基督也曾经跟那个寡妇说，你奉献两个小银钱就很多了，很多了啊。当然我也不是说在你有的时候奉献两个小银钱，当然这样就不符合这个道理。我们有一个弟兄，以前我做他的辅导，我们这个学生呢、啊、后来来到美国这个地方牧养一间教会。那么在牧养这间教会的时候呢，他遇到很辛苦，因为呢这些会友不跟他合作。好了，他们要推动什么事工的时候需要用到金钱，或者是宣教的时候需要用到金钱。他常常在台上讲要十分之一的奉献，我们要爱主，我们要有从生活行为上表现出来，我们要奉献箱看到上帝爱我们的凭据，你要把十分之一归在神的奉献箱里头。因为他要推动属灵的事工都要用到金钱，所以呢这样子的事情讲了几个礼拜以后呢，突然间他们教会里面有一个人就站起来了。在收奉献的时候呢，因为他们的奉献箱摆在前面，所以呢他们要来奉献。就这样子呢，在收奉献的时候呢，那个弟兄呢就写了支票的 title 啊，不，写了支票的数目是 amount 写在上面。然后呢这个传道人，我们这个学生呢就站在那里看的时候呢，他把这个支票拿高高的给他看看数目字写多少，然后咚咚，然后再放到奉献箱里面去。哎呦，我们这个学生看了以后好生气好生气啊，你拽什么？那个奉献大不了1000块嘛，可是呢你是奉献给主的，你不是奉献给我。那意思也就是说呢，你整天在谈奉献呢，我就真的奉献给你看，不过呢让你看到一件事以后你闭嘴，我咚咚两声，然后放到奉献箱里头去。哎呦，那种奉献哦，宁可不要，我再还给他算了。所以呢他跑来问我说呢，他说呢像这样的事情我怎么处理。我说就两件事情，要么笑纳吧，笑纳，还是反正奉献进来了你就笑着接纳，不嘛你就还给他。因为呢神不要你笑咚咚两声的，你算什么？一的后面三个零算什么？你一的后面四个零来咚咚两声还声大一点嘛，不是吗？所以呢我的这个学生呢气一个吹胡子，气得不得了。他说呢这间教会不能再牧了，我都回去牧，总是要经过这一些。你这下一次跟他们讲一句话，谦虚的人有福了，还有说什么温柔的人有福了，你还要承受地图。我说这个人的态度，如果这样咚咚两声把奉献的支票放进奉献箱里头了，这人也不会蒙福。你就站在那里看他不蒙福，你好好站着看。哎呦，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你要知道你在祷告神的时候都求神要给你多，给你广，给你通，给你平安。可是呢你在给神的事情上的时候，哎呦，用咚咚了，用这样咚的，哎呦，那就太亏欠神了吧。所以你看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他就带一个信息，他说你们不要说像法利赛人这样子哦，我不喜欢你做的像法利赛，你要如果要做我的门徒，你要照着天国的规矩来做了，不是他的律法规矩哦。那些法利赛人如果有奉献的时候呢，他就愿意了奉献了，好像大家都知道我在奉献，这个教会如果不是我奉献的，哪里会起来呢？牧师的薪水哪里会起来呢？这个教会怎么会起来？昨天晚上我有说过，很多的时候人在奉献呢，不是手中拿的奉献出来，都是这样挤下去，挤到这旁边来的捏一点啊，捏一点捏一点，有时候还不捏一点了，又松一点松一点，好让他不会跑出来。人不是不奉献，有有在奉献，可是捏出来的啵啵啵啵才给神。你不敢把手中捧一把奉献给神，你是呢拿一点拿一点拿一点从这里捞出来的才奉献给神，这个不够。神要你的是全心啊，神要你的全力。所以呢你看那些法利赛人呢，他右手做什么事情他马上给左手知道， 他喜欢站在那个路口，他喜欢的周济穷人的时候，报纸要镁光灯要照在他身上。台湾在台湾有一次的921地震，是不是？是不是921啊？921地震的时候，那不是的话，那个整个山都移动了，然后很多人没这个啊屋子可住嘛。我那个时候呢，就很多救济的团体都来了，然后呢，那个镁光灯啊、闪光灯啊，照照照都是照那一些了，哇、哦，那些那个。结果呢，我们基督徒也是有去，我们基督徒也去了，去摆个摊位，帮助那些穷人。然后呢，哎，有个大学生呢，义工就说：“哎呦，你们这些经文记者怎么不照照我们呢？我们也在这里摆摊位，我们也在这里救济了。”新闻记者说：“你拿500万给他，我给你拍一张，好不好？”你拿500万给你拍一张，哎呦，这个大学生的义工啊，回来以后气个半死，再说给我哥哥听，他说你看这么不公平，某一个机构奉献了，人家就镁光灯不玩的，那我们也在救济的，没有人来拍。我说呢，我就跟这个我哥哥讲说，你就告诉那个义工说呢，右手做的也不必让左手知道，有没有镁光灯照着我们，你不用去拍了，我们做是做给父，做给天父看的。所以呢，你看呢，这个八福也好，或者是耶稣基督论奉献呐、啊、论财宝了、啊、论什么东西的时候，完全跟法利赛人都不一样，完全跟法利赛人不一样。所以耶稣基督呢，是用一个姿态进来，这个姿态呢是用柔和的姿态，这个姿态是哀痛的姿态，这个姿态是和睦的姿态，这个姿态呢是一种为义受逼迫的姿态进去。你要跟从我，你要经得起逼迫啊！你如果要跟从我，你就要清心的跟从我。你如果要做我的门徒，看见神的神迹来到，你就要学会呢怎么样子在温和里面过日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只要说愿意来到主的面前，神，你也很渴望有神迹临到你身上，那你就要为着主的缘故呢，改变你很多的态度。有时上帝没有很快的好像看见什么，有时上帝把这个事情给拦阻了，有时上帝把这个事情给发生了，为着要让你学会一个地步，神要让你柔和谦卑负这个恶，然后才把祝福留给你。所以你看啊，现在呢，这整个的耶稣基督在五章有五论，六章有六论，第七章有三两的时候呢，三两，两个门，两个根基，两棵树的果子。你看到这些整个东西的时候，你就发现了在这里有一个界限。你如果要走天国的道路，走耶稣基督的道路，你就有一个界限；你如果要走法利赛人，走律法的道路，你就会有另外一个界限出来。这样子呢，耶稣基督呢才慢慢进入到八章九章的时候去谈神迹啊，耶稣在哪里医治病人，医在那边，三个皮干的神迹，三个恩典的神迹，四个盼望的神迹，都在那个地方发生。那你如果没有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的预备的话，就没有办法到第八章、第九章的神迹的彰显。所以第八章、第九章神迹的彰显，其实呢，就是等于马太福音的最高潮。然后另外一个高潮呢，就是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那个时候了。所以呢，我们看呢，可是呢，要进到第八章、第九章这个高潮的时候，你必须有第四章耶稣基督的预备，然后第五章在那边啊，学习什么？学习八福，学习不要论这个，学习怎么样的一件事情？这整个是内部心灵的革命，整个内部心中的革命。所以呢，我们从这里看的时候呢，这整个论啊，五论、六论啊、三两的这样的一个端章节的当中里头呢，我从这里结出四件事情出来，请弟兄姐妹一定要注意听着。如果这个生命的当中里头呢，你整个生命的当中里头，你要神彰显神迹，随时有上帝的灵，随时有上帝的恩典要祝福你的时候，你不得不要注意这件事情。你要知道说呢，有人信了主以后呢，就说了：“哎呦，信了主真难哦，真难。”你知道上个礼拜我们受洗，在上上个礼拜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人，我就邀请他说：“哎，好久没有看到你了，你来到我们教会以后，怎么突然间又消失了呢？我们要追你也追不到你了。”哎呀，我们说下个礼拜是受洗了，进来上个受洗班了。牧师讲一下受洗的定义给你看了，好不好？有四个 new spirit, new life, new 什么？有四个 new。你要不要做一个新造的人？你要不要让这个黑暗的日子过去啊？你要不要让你的祷告能够成就出来了？他也有去教会，只是他没有完全信。他是一个司机导游，常常跑来跑去。后来呢，就打一个电话呢给我的弟弟，他说呢：“哎，牧师所讲的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这种人信主呢，会不会啊上帝不要我了？我弟弟跟他讲说，不会的，上帝哪里不会要你呢？上帝一定要你的。可是呢，他觉得我如果信了耶稣以后呢，我可能会失去，我如果要去主日崇拜，我就不能去导游了。那我如果要做什么事情，我就没有办法。而像我这种人，我还有一点小习惯呢，我若信了主以后，恐怕这个小习惯也不能够拥有了，这个小习惯都要拿走了。哦，很痛苦啊。他就觉得信耶稣基督这个事情是一种痛苦的事情啊。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上帝在这个地方啊，上帝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你如果要经历到这个属灵上的这个境界，经历到神迹的图神迹的光明的时候呢，这些事情都是你必须要付的恩，都是你必须要付的恩。所以呢，因着这样的缘故呢，我们看呢这整个论来论去呢啊，比如说呢啊，论这个发怒的问题，哎呦，你说呢这个什么叫犯了罪？律法说杀了人你才是犯了罪，杀了人你就是犯了罪。可是耶稣基督带领进来的时候，他就说什么，他说你如果骂人家是拉加，骂人家是魔力的话呢，那你难免有地狱之火临到。你知道什么叫拉加吗？什么叫做魔力吗？那只不过是 stupid 这样几句话而已。你骂人家是后代啊，那这个一句话而已，那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呢，耶稣基督的律法的当中里头，如果你心中有恨别人，如果你骂人家是拉加是魔力的话呢，那你就犯了杀人罪。所以你注意看到门徒里面的学习呢，有一种很深入的东西，很深入的东西。所以呢，为什么呢？神迹的根基呢，要奠底在这些论六论五论啊三两的根基上。为了让你明白一件事，神的国不是靠刀剑打出来的，神的国也不是靠你的全能打拳头打出来的，神的国呢是哀痛的人有福了，神的国呢是在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的。这个就是呢，为什么在神迹里面呢，你要预备的根基。许多的人信了主以后呢，都不去管这个，生命没改变没长进，老是那么老我的一个人就是这样子，一个臭脾气傲脾气死脾气，就是不敢啊，有时呢神用环境磨砺你，还是不敢，还是不能够突破。然后如果你要看到了有大光要来照到你身上呢，这个光最起码可以照出你的脾气，照出你内在生活的学习啊。当然了，我们可能呢啊想说呢，我们应该去参加江牧师江秀琴牧师的那个啊生命研讨会吧，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柔和一点吧。哎呦，当然参加研讨会是很好，你参加100个研讨会当然也都是很好，可是问题真正要改变的是你自己。如果你自己都没有你说上帝那个大光的话，你怎么能够去面对改变的事呢？所以呢，你看了爱仇敌，有一些人他们说呢，哎呦，你要怎么样子，你看到你的仇敌你就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给他。可是呢，圣经上讲说，耶稣基督说你要爱你的仇敌。还有呢，起誓你也不可以随便乱起誓。还有呢，有人打你的左脸右脸的话，你的左脸也都随着跟他打。哎呦，你说我们这样子不是两边都肿了吗？这两边不是都肿了吗？哎呦，当两边肿的时候呢，人才看为是美，你才是真是美哦。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肯愿意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输一次吗？你肯愿意为耶稣基督缘故呢放弃一次你自己的权利吗？讲到放弃权利的时候，我心中里头很感动。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叫做放弃权利，是两位姐妹呢，她们到中国去传福音。那么她们是欧洲的人，她们去到中国传福音的时候就写了这本书，就放弃权利。她说呢，宣教的根基呢完全根据放弃权利。后来我仔细去看的时候才发现说呢，她们说呢如果你可以有享受的余地，但是你愿意放弃你享受的余地而丢出来给别人的时候，那宣教就会成功。如果你有两件衣服，你愿意拿一件出来给那需要的人的时候，你放弃那个有买衣服的权利的时候，那你会蒙祝福，宣教就能够成功。哇，他讲到这种放弃权利的这件事，在大学的时候很鼓励我，很激励我。我相信呢，宣教的成功呢，在乎呢保罗所说的一句话，他说呢，我不是不能像我的弟兄彼得这样子带着太太游走来游走去，我也不是不能说我靠福音，我奉送福音给你们，我靠着福音养生，我有这个权利。可是呢，我不从你们当中拿这个，为什么？ 因为我不愿意啊，让你们觉得这个事情好像伤害到你们，我愿意放弃权力，让福音能够传开来，这样子。所以呢，论到这些事情完以后，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事情的论完以后呢，有这么多的论点，耶稣基督也告诉我们说呢，不要忧虑，你们要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这些都会加给我们。好了，这些论点完了以后呢，我现在整理四件事情要让你们看。这四件事情呢，就是今天晚上呢，我要跟你们让你们知道的一件事情。第一个，你知道这个神迹的根基呢，我应该这样称呼它，叫做成全的守则。成全的守则，那么这个成全这个字呢，你应该看啊，这个成全这个字呢，成全的这个字在哪里呢？我们看啊，耶稣基督呢，耶稣基督呢要成全啊，成全律法。你看五章十七节，好吗？来，你看五章十七节，五章十七节开始。耶稣基督说了，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什么？成全。可是耶稣基督的成全是用什么方法成全呢？哀痛啊，清心啊，为义受逼迫啊，苦难啊，打右脸给他再打左脸啊，人家要你走一里路再陪他走两里路啊，哎呦，好多的事情好像看起来都蛮不合理的，对不对？哦，蛮多事情蛮多不合理的。然后呢，这个头脑如果动了一点淫乱，那已经犯了淫乱的罪了。如果骂人家是拉架，或者是有一点恨在里头，就犯了杀人的罪了。然后如果这个仇敌呢，打我，我还要爱他哦。哎呦，这个理论是什么理论呢？可是你注意看，当门徒被呼召出来的时候，耶稣基督确实就是讲这些理论给他们听。那这些理论是要做什么？你知道耶稣来是要成全神的呼召，对不对？你做门徒呢，是要成全主的荣耀，对不对？你做了耶稣基督的门徒，你来教会的话，你不成全主，你成全谁呀？哎呦，你说我成全我自己，因为我也来教会了，我心中心安理得了，我不怕鬼也不怕人了，我有知道我礼拜天来聚会了，这成全谁啊？成全你自己还是成全上帝啊？你来教会呢，那是应该的，你要蒙祝福啊。所以呢，这个事情上呢，你看呢，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呢，在五章七章完以后，开始往八章九章去的时候，就看到很多的神迹了。可是五章七章这个地方都是成全的路了，如果没有这些成全的路的时候，怎么会有八章九章那个神迹彰显出来？所以呢，你看呢，在这个成全的地方呢，我这样定这个题目叫做成全的守则，成全的守则。我要在西雅图这个地方让西雅图的弟兄姐妹知道一件事情，福音的工作都是成全的路。我巴不得你这样的跟神祷告说，神啊，给我有成全的恩典，常常成全上帝的荣耀。哪怕是我死，哪怕是呢我吃亏，哪怕是呢我真的是摆上了而还被人家说什么话，保罗为着神的缘故，他可以成全神的呼召的话，他放弃他所有过去一切，他把自己看作我被人看成是什么粪土一般，可是我要得到耶稣基督啊，我要成全耶稣基督啊，所以我不怕这些，我也不怕人家说什么。如果呢门徒呢，其实门徒这个被呼召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彼得雅各呢啊，约翰呢，安德略，他们被呼召的时候，神就马上给他们五章到七章。这个五章到七章是一种叫做成全，成全的事。你知道你现在坐在这里，不是在成全我来到西雅图华人信义会，哎呀，我成全这个教会给老牧师一点面子，不然他脸带菜色哦。哦，不不不不不，也不是给老牧师面子哦，不然给黄牧师一点面子吧。哎，他从洛杉矶坐飞机来到这办聚会啊，就是这么一点点人，成全黄牧师一下吧。哎呦，我也不需要你成全，哪怕今天晚上的两个人我也是照讲，哪怕今天晚上只有一个人我也照讲，哪怕今天就老牧师坐在那里，我就讲给老牧师听，讲到他老。我不觉得你需要成全我，可是你来到神的面前，你在成全神。你看那个弟兄奉献一千块算什么，咚咚两声，你在成全谁呀？ 你在成全你自己的脾气，还在成全上帝的教会，还在成全神国的福音啊！你动什么？这一千块有什么值得你动了？巴不得你动坏掉算了，动坏掉动到烂掉算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只要信仰被呼召开始，你可以看到马太这个路加福音，他们路加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这个第四章，这个他一被呼召的时候，马上成全的信息马上披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你走到哪一个地方去，你都在成全神的事情，成全神的事情，哪怕再苦也得成全。1985年的时候，10月我刚刚结婚，12月呢我就被派到泰国去。那个时候呢，我就太太留着看守家，我先去泰国探底吧，我先去泰国探底。可是我去泰国回来了以后呢，我跟太太讲说，你要心理准备，泰国天气好热，平均温度摄氏38度以上，很热，汗流浃背不停的。还有泰国呢很多好吃的东西不错，但是呢你要在泰国的佛教的文化里面传福音，你需要付上点代价。现在你跟我结婚呢、你要知道这条路是神要我们走的路，所以你要成全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米佛这个之前的时候，我10月结婚9月订婚，我的太太是6月毕业，这样子呢，宣教那一边很急的，泰国那边的牧师说，如果这个黄圣宗弟兄没有结婚，就不要来泰国，因为太危险。这人长得不是帅，嘛有样子是就危险，有样子就危险啊。所以呢，泰国那边的牧师要求我一定要结婚，他问我有没有女朋友。我的牧师说有，不过刚刚毕业，他说毕业也要给他娶过来。所以呢，比佛要娶过来我太太的时候呢，我就花了我1个月的薪水请他到法国餐厅吃饭，因为他是学法文的，我是学德文的。所以呢，我早期是要去德国念书的，他头脑想着让他去法国念书，他没有想到就要去泰国宣教。他要去法国读那种这个新闻这一方面的广播资讯的这些方面。所以呢，对他来讲，他做广播员，他做新闻记者，他在电视里面亮相，这是他从小训练的。他演讲比赛呢是头头是道。你还没有看过我太太，我等他有一天他来教你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口齿清晰以及头脑的思绪还有这种种种比我好好多。我还讲到一半就忘记我要讲什么。他从小就是训练在广播的这个里面，资讯的这种广播资讯里面出人头地的。所以他去练政大的，他说他去练政大的新闻系，然后去法国练这个新闻的工作。我知道他的意愿，我知道他是我的学生，我知道。所以呢，我是做他们的辅导，他是我们辅导的学生，我知道。又是这个我住在屏东的这个我住在屏东路桥的这边，他就住在路桥的那一边而已。我们素来也不认识，他们那边是空军眷村，我这边是陆军眷村，但是呢通常那边空军眷村的不会跟陆军眷村的玩，就打架的时候会打，通常是不玩在一块的。可是他又少我6岁，所以我毕业了，我已经大学毕业了，他还进入高中而已。所以呢，我们不会没有什么认识的。他爸爸是空军子弟小学的校长，所以从小都是教官，不是娇生惯，也不是应该是娇生惯，从小都是有文化有礼仪长大的，不像我们这种陆军的这么野孩子长大的。所以呢对他来讲的话，这种宣教的工作又提到泰国，又提到那个里面的脏，又提到那里的厕所不方便，听到他都怕了。他就觉得我是很愿意嫁给你，可是我不是要嫁给宣教，你明白意思吗？我并不是要嫁给宣教。所以不得不呢，我就必须要问清楚了。这下子我结婚他不跟我成全这条路，我一个人跑去干嘛的？ 所以呢，我就祷告，果真被我找到一个机会，我请他去法国中山北路，台北中山北路的法国餐厅，用了我一个月的薪水，有人拉小提琴，有人很有气氛，有蜡烛烛光，哇，很有气氛，还有人在那边的跳漫步舞的。然后呢，我问他说呢，你肯愿意嫁给我吗？他说我是很愿意嫁给你。那你肯愿意跟我一起去宣教吗？他说去哪里？我说泰国。哦，泰国。他想好久也没有说话，我也不敢再说下去，看着杯子里面的果汁慢慢喝吧，寒天饮冰水，冷暖自知。也不敢再说什么。不过后来呢，他也那一天晚上吃的也真的是他流泪了，他回家了。我也想说啊，没辙了啦，你希望娶一个太太来成全你的路呢，那很难的啦，人家有人家自己的思想意向，你娶一个太太来成全你的路干嘛呢？事实上呢，不是成全我的路，成全上帝的路。可是呢，他有他的理想，他又不是一定要来走这条路。后来一个礼拜以后呢，我收到一封信，是他写来的。因为我在想说他昨那天晚上都没答案，我想说他大概没有了，哎，没有了，我得赶快再找一个吧。哎，很多人排队你知道吗？很多人排队的，我说真的，很多人排队，如果那个门那一号没有，就下一号又来了。可是一个礼拜以后啊，一个礼拜以后他回个信给我，跟我讲说呢，我愿意。哎，那路不简单啊。所以那一年呢，1985年我10月结婚，我12月我就上泰国去了，我2月跑回来接他。等我们再上去的时候呢，那个路呢真是难走，一路走来一路哭。我后来我这样安慰他，我说呢，哎，老婆啊，不要哭了，这条路本来难走吧，这样子好了，我们换个讲，你成全我10年的宣教，那我成全你10年，你要做什么我成全你。哎呦，我讲这个话以后我后悔了，我说哎呦，这下子，哎，我是活在宣教场地的人，泰国、马来西亚、印尼、东马、菲律宾、澳洲、纽西兰都是我常常跑的路啊，大乡小镇啊我都跑遍了，甚至有人追尾跑，我也被关到地狱，不是关到地狱，关到监牢里面去都关了。到越南的时候被关起来了，到了马来西亚的时候差一点呢进入到监牢里面去关，有人出卖了我。所以呢，很多的事情上了，我不真是辛苦。你知道那一种日子呢，根本你说呢，有时候有时候连比如说生了孩子要买个尿布都买不到啊。还有呢，喝牛奶买不到那个牛奶可以喝，在山区里面这样走的时候，那个孩子在三个月菜篮带着还是跟着跑哦，所以呢那种日子很辛苦很辛苦。所以呢果真呢有一年呢，到了1986年去了86年去，到1990年的时候，我的牧师突然间调我回去台湾开拓教会，那我也开了，开完以后我又跑出去跑去宣教，这样整整到了1996年的时候呢，好像呢大概呢那一边的福音的工作突然间告一个段落，这样子也建立了好多的教会在那个地方了。突然间呢，我的太太得到一个申请，就是要进入美国富勒神学院里头去修那个心理学领域方面的工作，而那个学校也答应了。当然第一年申请的时候没有通过，因为我的牧师在推荐函里头写说 I don't agree。 你拿推荐函给牧师写就表示牧师要同意，对不对？那牧师没有同意写 I don't agree。 所以那一年申请就没辙了，就被打回票了。第二年在申请的时候呢，富勒就允许呢我太太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进到富勒里头去修心理学的领域，这样子。那我以为讲说呢，哎呦，这个恐怕呢就是我以为讲说呢几年反正修完以后我就回去我的宣教厂工厂。可是没有想到一件事情哦，这一修下去两个硕士再加上一个博士，整整也快10年。我1997年来，现在2006，明年也10年了。 我都不知道说呢，哎，我讲那句话说，哎，你先成全我再说吧，然后呢，哎，我再成全你，这样子，那个话呢一直就这样子彰显出来。可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如果呢我今天没有成全我太太的事路的话，我就看不到你了，我就看不到老牧师哦，这么可爱的老牧师在这里啊、哦，我也看不到这个遗传道在这位，看不到你们哦，所以这也是很奇妙的事情。问题就是我来到西雅图时，我又看到在马来西亚的老朋友也在这里哦，呵呵，哇！所以呢，有些时候呢，你都不知道，你不是在成全你太太，所以神就告诉我，你不是成全你太太，你在成全神在他身上的投资。哇，很多牧师、很多师母好羡慕哦！哎呦，黄牧师，你真是疼太太哦，你可以陪太太读十年的书哦，我老公叫他照顾一年的孩子他都不要啊、哦、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实际上呢也不是我太太在成全我，也不是我在成全我太太，其实啊我们都在成全上帝的功。也许我太太不是适合宣教，也不是适合牧会的人，他就是要做心理学领域心理治疗的人，所以他现在在拿博士学位的时候，将来有一天他可能写书，将来有一天他可能帮助你的家庭，帮助你的孩子度过那些危机，所以呢他可能领域在那一方面，可是为什么你一定要压他去宣教呢？当然了，他是嫁给我一定要去宣教，可是呢我相信一件事情，神也一定会成全他，他如果先成全神，神就成全他的神，事情就是这样子。所以记住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一定要先成全神的功，神才能够成全你的功，是这样子。所以呢我感谢主的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呢到如今呢，我相信我的太太再过一两年她就可以拿到博士学位，这一次呢在华人当中里头，特别是一个师母然后去读这个心理治疗的领域，那个心理治疗不是 counseling 这种东西，他们是可以开 prescription 的，他们可以开药的，他们可以治疗你的，他们有很多的技巧的这些方面，他不是就是听听你讲而已，他有很多的测验你，告诉你的领域在哪里。特别他是走那个 neuropsychology， 他是走那个精神心理学的，哇，那个在华人领域里面更冷门，更没有。富乐呢，那个时候呢，他说真正从台湾来跑来练心理学博士就你一个人，从台湾这样的来 I20 进来的就是你一个人。所以呢这也是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域。我觉得呢其实如果今天我的太太能够在心理学的领域，能够在教会界里面，能够在神学里面教课，真的是我很感谢神，我成全的不是我太太，我是成全上帝，成全上帝在他生命中的投资。哎呀，亲爱的姐妹们，你以为你陪着先生来美国读书是在成全你先生而已吗？如果上帝对你的先生有一个计划，你是在成全上帝。如果先生你陪着太太在这个地方呢照顾他啊、帮助他，你不是在成全你太太，你是在成全上帝。所以呢这是一个成全的工作。耶稣来说，哎呦，我不是要废掉律法，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要把律法给废掉，哎呦，恩典来的，不，我来了是要成全神，我来成全神。所以因着这样的缘故呢，感谢主了，在这里呢我要讲几件事情，几个重要的原则，我说成全的原则，耶稣基督成全的原则有四件事情。第一呢，在信仰的意识形态当中，在信仰的意识形态听得懂吗？哈，我们这种信仰意识的里头呢，神要用两个字告诉你，因我的缘故。好，你要记住因我的缘故呢，你要看到这个什么话呢？你要看到啊，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十一节，马太福音五章十一节，这里有说什么？他说呢，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什么？就有福了。因我的缘故。好，成全的第一条法则是因我的缘故，你做什么事情你都要想到说因着主的缘故，这个就是成全。我今天不是因着我自己的缘故我要做什么，我要做教会的执事，我要做教会的长老，我要做教会的牧师，我是因着我自己的缘故，我的虚荣心，我的骄傲，以及我的家的传统，因为我爸爸做牧师，我的祖父是牧师，所以我一定是牧师。如果是因着你的缘故呢，你可能走不下逼迫你，如果真的教会逼迫你的时候你就走了，如果这条路继续下去的时候你就走了。 今天呢，我被我牧师派去宣教的时候，你要知道这种是很辛苦的事情。我的牧师当初派我去宣教的时候，他就说，你的生活费用一切我负责，不是我负责，教会来负责，教会一个宣教委员会会负责推动这些，要 back up 让你去宣教。我不是领宣教机构的奉献，我是领我自己教会的奉献。这样呢，第一个月被差派出去的时候，口袋真的有拿得满满的。好了，第二个月过去了，第三个月过去，第四个月、第五个月过去的时候，我都看到没有半点东西进来。我就写一封信，到第六个月的时候，我写一封信跟我的牧师讲说，牧师，我们在这里很辛苦，已经都靠弟兄姐妹在周济我了，而我们的自己的母会都没有帮助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我的信写回来的时候呢，我的牧师写一封信告诉我说呢，我们宣教的人是凭信心口袋不要带钱不要带太多衣服，也不用关心食物，因为神都会预备。哦，我说是神会预备，神会预备，感谢主再过一阵子的时候，我真的住在马来西亚的屋子，在槟城那个地方，房租也付不起了，人家开始在养我了，不是我宣教，是养别人，别人在养我了。哎呀，我很不好意思，我再写一封信回去。然后呢，我问我的牧，问财务，问那个财务会计，你到底教会发生什么事情啊？为什么一毛钱送不出来？我们在前面打仗都快饿死了。他说：“哎，教会呢？教会的建堂工作，建堂了花太多钱了。”因为要用4000万买那个堂会了，整个钱全部弄在建堂里头去了。哎，我说那你要记得我啊，记得我，我还在远处呢。有了，都有在记得了，只是没有剩余了。哎呦，我睡着也可以，掉下来睡着也好啊。哎呦，好了，也没消息。你知道从那一天以后呢，我跟我太太讲一件事情。如果今天是神派我们出来的，我们就不再说话了，我也不会再写一封信告诉我的牧师，告诉我教会的宣教委员会说，你不要忘记前面打仗的宣教师，我不再说这个话。我跟我太太 promise， 我说呢，我跟我太太 promise 说，只要你跟着我，你就一定有饭吃。我相信这件事情，我出来的时候是因着主的缘故，不是因着我想出来。我活得好好的，在这个台下听我牧师宣告说呢，明年呢我们就要派宣教师去泰国了。我还在想说，哎呀，看看好像是他吧，好像是他。我还在看别人的时候，突然间牧师箭头指着我说：“是你。”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要去泰国了，突然间是我。所以呢，你要知道说了，如果今天是神选我的话，那是主的缘故，那是主做的。所以呢，我就跟我太太讲说，从今而后我不会跟我的牧师或者是跟上帝讲说，哎呦，上帝呢，我缺乏这个金钱呢，请你来帮助我，请你来救我。我说绝对不会说这么一句话，你也听不到我在神的面前祷告说呢，没有钱了。我说呢，如果我所做的工作是因着主的缘故的话，主时间到他就会做工。事实上呢，从那一天开始到如今，我没有缺乏食物过，我们也缺乏衣服过，我也没有缺乏任何一块钱过。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什么样子的这个恩典来到。我牧养教会有5年的时间，没有拿过一毛钱薪水，会有也不知道。直到我要第一次拿薪水的时候，在3年前要拿薪水的时候，他们会有那么成立一个 board member， 这个 board member 说啊，牧师呢，我们现在教会人少，只能给你900块，够不够啊？我的房租是1800块，所以呢，我说从第一天开始，那一天开始，我谢谢我的牧师磨练给我一个信心，可是那个信心让我知道，就是因着主的缘故，我绝对不会断炊。我的太太在念复乐的时候，那个博士班一个 uni 一个学分是500块啊，她3个月就要8000块美金出去啊。我不知道那些钱真的从哪里来。有一天我收到一张支票，从加拿大寄来的。那一年他的奉献很奇怪，3347.5毛。 你奉献，你不会奉献3500块啊，你会奉献3347.5块的这样子的奉献法。因为我也很急，我也拿了药，我笑一下，咦，这个人很性格嘛，奉献3300，连零头都写在上面。可是那一次呢，我太太的注册费刚好是3347.5，整整刚刚好。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从加拿大寄这么一张支票，我还以为是加拿大钱，可是确实那是美金，还不是加拿大钱呢。所以呢，我就跟着我太太讲，师母讲说呢，你如果跟着我，你如果跟着我是因为主的缘故，你就不用再担心这个，你的学费如期到你博士班毕业的时候，上帝会供应。我不会开口跟人家讲说没有钱，我不会开口跟人家讲说我需要钱。我说上帝啊，既然是因为你的缘故，你会成全我，我也会因着主的缘故走这条路。所以呢，服侍神的人，你说呢？彼得撇下所有的跟从主，如果是因着他自己的话呢，彼得就走不下去。可是如果是因着主的缘故呢，他走得下去。所以呢，耶稣说了，他说呢，如果有人辱骂你们、逼迫你们、那道各样坏话毁谤你们的话，因我的缘故的话呢，那你们就有福了。应当什么？应当什么？你们念，应当什么？应当什么？大声一点，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什么？大的。哎呀，亲爱弟兄姐妹，你们会赏赐大一点？你们会看到有个大的赏赐临到你身上？那就说多一点逼迫吧，嘿，更多一点毁谤辱骂的话临到你身上。哎呦，我们做基督有些时候，哎呦，人家骂你两下眼泪就流下来，哎呦，你流什么？前阵子有一个女的牧师打电话给我，黄牧师啊，你来帮助我们教会一下好不好？我们的教会啊，我们的弟兄了，我这样辛辛苦苦，我帮他找太太，我帮他找工作，我帮他找到屋子，我帮他找了好多，这样子好不容易他来到我们教会，现在呢他什么都有了，样样都有了，然后呢就是我们教会没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讲了一大堆，然后又走了。哎呀，我好难过，打电话跟他讲，你怎么可以这样忘恩负义呢？他打电话跟你讲说我不认识你。哦，他好难过，打电话给我哭啊。我说你哭什么？他不认识你就是不认识主，你管他的。也许当他离开以后，他家没有了，屋子没有了，车子没有了，工作没有了，你怕什么？你有主在你身上，你被他骂两句就哭了，你做什么牧师？哎呦，不是说牧师不应该流泪了，我看到一本书，牧师也会流泪，牧师也会哭泣。那当然了，牧师哭泣是很多了，难过嘛。可是呢，我大可不必为这些事情流泪，因为我在天上的赏赐是什么？大的。我应当什么？欢喜快乐。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日子，人都丢他石头；耶稣在世上的日子，人都把他推到山崖里头去，他把他走过去。所以呢，耶稣基督榜样，如果你做这件事情，遭遇到这件事情是因着我的缘故，你就放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如果活着在你的家庭里头的时候，如果家庭里头逼迫你，丈夫逼迫你，先生逼啊，先生就是丈夫，丈夫逼迫你，然后太太气你啊，扣你，然后怎么样？如果是你为着这个因着主的缘故，你就放心，你是大有赏赐的，你应当什么？哦，欢喜快乐，像老牧师这么喜乐，老牧师最近喜乐很多了。以前看到他的时候很忧愁，可是现在喜乐很多了。哎呦，我看他的太太我更喜欢，哦，他太太更喜乐。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第一个我们看这个这整个的论这个神迹的根基的当中的时候，你要认识一点因着主的缘故，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们看到了在5:16这个地方，他说你们要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么把它再咸呢？以后没有用，丢在外面被人践踏。所以五章十六节就说了，你们念来，你们的光也当照样照在人前。那其实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呢，你自己在人的面前，你要是一个光的透明的， 我们说这是第二件事情，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意识形态的当中里头讲到这几个论断论什么这么多的时候，你的生活的意识形态要照在人前，意思说我站在人面前的时候我可以站得住，我站在人面前的时候我可以成为那个见证者。所以你看耶稣基督里头在这个地方讲到第二个原则性呢，他要你注意一件事情，你永永远远要站在人的面前，人看到你的就是基督，站在人的面前就是基督，你不亏欠神也不亏欠人。也许呢我们又软弱，可是呢我会从软弱当中站起来的。神有些时候也会让你经历软弱，真的会的。你如果没有经历软弱，没有经历像约伯这样的试炼的话，恐怕你也不知道神有这么宝贝啊。所以呢有些时候呢我都不怕提我自己有软弱的地方，有时候我在讲台上我讲我的软弱的事情，哎呦会有说牧师啊你提这个不好意思吧，我说什么不好意思啊，我的事就是你们的事嘛，你们的事就是我的事嘛。所以呢我觉得呢有什么软弱的地方，比如说有些时候呢自己下定决心要减肥，那减什么肥，越减越胖，你晚上吃很多，昨天你们吃完以后呢我回去遗传到了家又吃，我跟我自己讲，有糖不不能吃太多糖了，不能吃太多完蛋了，我说一年前我都不会去摸糖，那么一年以后我常常去摸甜的东西，哎呦我对我自己讲，又糖尿病来了，就是还是吃进去了，一面喊一面吃，吃得更爽。所以啊我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有一次呢我听到一个牧师在台上这样见证，他说了，哎呦上帝今天早上光照我说我没有爱心，他说我如果没有这样的爱心我怎么能够去牧养教会呢，因为呢我很气的，我家有些果子的时候那个小松鼠啊，松鼠就来吃啊，吃那个什么，吃那个果子，说很生气。有一天我就设了陷阱，抓了这个小松鼠，就给它放到那个烤箱去烤。哎呦，我说你怎么这么残忍？他说对啊，上帝光照我，因为我气，我很气，我就把它气在他身上了。啊，他说哎呀，这个是要悔改的地方。我说对对对，悔改，否则我去你教会被人进烤箱烤了。我说你的会员以后都进烤箱出来的黑黑了。谁敢去你教会啊？哎，不过哎，这也是他的软弱，因为他有脾气，他气来的时候抓那个灯把它放到烤箱里面去。所以呢这个也是呢，哎呀我们气了，我不觉得我提软弱的地方表示说呢我不是一个牧师呢，可是我要提软弱的地方表示我诚实，表示我在神的面前需要改进，表示我在神的面前我需要有突破，表示我是跟你们在一起，你们更亲我软弱的地方，你是我的弟兄，你是我的姐妹，你是跟我一起同一个阵线的 right？ 你为什么要掩饰很多有的没的，我都看得出来了，他掩饰什么啊？有人就这个肚子胖，一直拼命遮拼命遮，还不是跑出来。所以呢这也是呢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注意的第二个事情，你除了什么东西要照在人前，神就是要你喜欢这样的照在人前就没错了。你行善的缘故，你行善也好，你祷告也好，你做什么事情也好，你都没有亏欠你的良心，你怕什么？所以你像个光一样要在人的面前显明出来吗？哦，我不是说你要夸奖说你奉献多少，而是人真真实实的道道地地知道你真的是一个会施舍的人，你真的是一个会施舍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些时候呢，有些时候神真的是要需要你在人的面前呢要一个好的行为，好的见证，所以呢这样子才会施了未施了光的味道。好，第三件事情我们看到了这个里面社会的意识形态，刚才我们讲到说我们的生活的形态的当中里头呢要有照在人前的那个本分。第三个呢，第三个我们说社会的意识形态在这个地方呢，神在这个地方5:48这样说了，他说你们呢要完全像你们的什么天父完全一样，5:48想说你们要完全呢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呢我们在看到这个地方说了，神要我们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天父里头完全我们真的是有时学不到，可是呢我们心中里面是愿意这样完全的，我们的心中里面是愿意这样完全的。所以呢不要忘记了在这个地方耶稣讲爱仇敌的时候呢， 天父在耶稣基督在讲爱仇敌的时候，讲到最后那么一个圣经节突然就跳出来了。原来这个几个论点的当中里头呢，我们要看到神迹彰显的时候，这个四根脚啊，四个底啊，这个四个底，一个是要因着主的缘故忍受那个逼迫，还要以为欢喜快乐；一个是呢，你做什么事情要照在人前；一个是呢，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那这个脚里头呢，让你看到一件事情，如果你能够这样的，那个是不可爱的，你还能够去爱的时候呢，我相信一件事情，我相信一件事情，主会跟你讲说，你的完全就像我的完全一样。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呢，你知道那种都很难饶恕下去，很难饶恕。可是呢，耶稣说呢，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你以为罗马兵丁在做什么？罗马兵丁他也不知道做什么，他是执行命令而已啊。长官交代我处死这个人，我就把他处死而已啊。事实上他们做什么他们也不知道。所以呢，这些事情上呢，我也知道说呢，这个日子不大容易学哦。如果要我真的是完全像天父完全，我也还有脾气哦。你知道有些时候呢，会有在我里面闹事，所谓闹事就讲些有的没的。有的没的啊，今天觉得，哎呀，我昨天有讲过，哎，牧师讲到不好，牧师讲到讲的让我睡着，牧师一定没有在准备讲到，所以让我听到睡着。我去你的，你的这个睡着还关我有什么事情啊？这怎么是我的事了？可是人家就怪你呢，那你要怎么办？哎呀，我说真的，有些时候呢，我也不耐不住脾气，我说门开着，出去不要再回来了。门开着，出去不用再回来了，拉倒。哎呀，有时候神也光照我一下，这个拉倒呢不好说了，不能常常这样说拉倒，所以拉了我的货也都不多。啊，有一次呢，有一个老太太来我们教会，那这个老太太呢，喜欢胡扯，喜欢人注意到她身上。attention 在他身上，老太太了，80岁了，老太太，有时候来参加聚会呢，我这样的坦白说，来参加聚会呢，是因为要吃爱宴，因为我们的爱宴很好，所以他想吃爱宴，那吃不到他想吃的，哎呦，今天呢那个菜呢这样子不好吃，要再煮好吃一点。我说的歪嘴鸡还要吃好，歪吃一点就被假合理，哎呦，你怎么这样子呢？好了，有一天呢，他就跟别人讲，有人就打电话跟我讲说了，哎呦，牧师啊，你们教会要丰盛哦，要发起来。我说当然教会要发怎么办？哎呦，不是啊，听说有人要奉献了一栋教会给你们。我说真的，有人要奉献一栋教会给我们，那个要上千万美金才有见的人。他说有人要奉献一栋教会给你们，他说如果没有这样把堂建起来的话呢，我他死不瞑目。我说谁说的？谁说的？告诉我。我们的会友说，对呀、啊，就是你们的会友说。我说那叫什么名字啊？那个老太太。哎呦，我说拜托，老太太讲话不算数啦。哎呦，她喜欢人家注意到她了，她每一个礼拜到台前奉献5块啦。我知道啦，不用了，没有什么。尽管他真的有能力奉献，右手所做的也不要让左手知道，不是吗？也不用跟人家宣传说，哟，这个来个教会现在发起来，有一个会友要买一个堂会给他了。哎呦，事实上根本也没做，每一个礼拜奉献5块。哎，后来呢，我就看到他礼拜天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哎，老太太啊，右手做的也不用让左手知道，更何况你没做。哇，他很生气，哎呀，我有这样的心你怎么都不领情，哎呀，我是有这个心的，我是跟人家这样讲，我是有这样的心，我想要奉献啊，我在死之前呢要奉献一栋教会给你们。我说呢，普通你的奉献能力就这么少，而且你已经80岁了，你只是靠养老金在过日子的人，你如果没有这个能力就不说了，那你要说你要做得到，你做得到吗？哎呀，我叫我的儿子拿出钱来啊。我说你儿子也没有信主会拿钱吗？我说那暂时就不说了，左右手做的就不要让左手知道，更何况你也没做。哦，他好生气，哦，他气得哐哐叫哐哐叫，哦，牧师不领钱，好像星星这样跳着跳着就跳出去了。哎，我跟他讲，老太太走好啊，走出去就不要再回来了。 而且你知道走出去以后呢，三天呢，他真的病危哦，真的病危。我嘴巴说了这个，他真的发生了。他那一天呢，说的故事是这样子，他那一天呢，要去宣誓嘛，公民宣誓，他好高兴啊。他跟媳妇讲，媳妇啊，今天早上早点去宣誓，我要坐到第一排，第一排坐轮椅第一排，给他宣誓，让他们看到我。这有什么好？最一排最后一排还不是宣誓了？他就喜欢人家注意他嘛。哎呀，第一排要宣誓哦。哇，这他已经人家九点宣誓，其实他八点去就绰绰有余了。七点他就叫醒，快排第一个，排第一个。哼，快推轮椅。嚯，他媳妇赶快被他吹的眼睛都还没亮起来，就赶快跑，推着那个轮椅跑到快要到的时候，刚好太早了，人家清洁工在洗地毯嘛，电线拉很长这样子嘛，结果呢他就卡到那个电线，就飞起来了，跳起来了，就倒栽了。倒栽以后，那个三轮车，不是三轮车，那个轮椅啊，那个轮椅压到他身上，那个媳妇也来不及，也压到轮椅身上，就有三个东西压在他身上。他气个半死，他起来说：“啊，夭寿哦，地底的都要死去啊！”他说：“我要把我压死啊！”可是呢，那个脑震荡，送去医院的时候就昏迷了。医生就开红单子，他随时有生命危险，因为脑震荡太厉害了。所以呢，他的媳妇就不得不打电话说呢：“黄牧师，你来为那个老太太祷告好不好？”我说谁呀？那个老太太啊。我说不去，老太太该死，还骂我。后来神还是责备我了，去啦去啦，不要跟老人家过不去嘛，老人家摇八叉，你没见识，你也跟他这样子摇八叉。后来我还是去了，不过很感谢主了，去了以后呢，跟他祷告了，第二天他又活起来了。也很奇妙，第二天那个复活的能力就临到他身上了。后来呢，很奇妙的，他就来到教会了。他说呢，他醒过来第一句话说：“哎呦，牧师啊，失礼啦，对不起啊，哎呦，跟你这样的大声小声这样骂了，不对啦，我不对，哎，以后不敢这样的骂了啦，哎呀，对不起啊，哎呀，我听心里听的呢，也软下了，因为老人家了跟你讲对不起啊。”哎呀，我说哎呀，互相啦，以后呢，你要知道神的原则呢，右手做了不要让左手知道，知道没？不要太多夸张你自己奉献了，你其实也没有奉献，不要夸张了，这样子知道没？好了，我们相互拥抱一下。后来一个礼拜他就出院了，上帝医治他，所以很感谢主。我相信我们还有很多不完全的地方。我的牧羊也有我的脾气，可是呢，越来越觉得呢，有人告诉我说呢，哎呦，黄牧师，你已经脾气改好多了，也有感谢主哦，以前像狮子一样，现在像绵羊，反而以前这个牧人吃羊，现在羊吃牧人了，所以不过呢，我也相信呢，神第三个原则在我们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当中里头呢，真的神要我们完全像他完全一样。我记得有一个美术的老师，他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脾气很坏，他因为他会打拳，他曾经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呢，他在那个法国巴黎的地下铁道的时候，有十几个阿拉伯人来对付他一个，他打了他们鼻孔流血，结果呢后来呢，他回到台湾来以后呢，因为信了主的缘故，性情大大改变。他做见证的时候，有一天告诉我们说，有人从后面撞他的车。按理来讲是后面不对，可是他下来的时候，他说：“哎呦，对不起啊，哎呦，我真的是停车太快了，哎，让你给撞上了。哎呀，你如果有什么受伤，我赔哦。”他太太说：“你神经病，后面撞你的，你赔什么？你还不赶快走，不骂他就是不错，你还赔？到时候他真的是你撞他，那要你赔。”哎呦，不过他是说呢，我那一天呢为主做见证，他就说呢，拿着福音单张出来，拿着圣经出来，我是因为信主的缘故我才说这个话，我有改变啊，所以不要生气，耶稣爱你，然后说我也传福音了。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事实上呢，我们说真的，有时候我们按着理生活，神不是，哎，我们按着理来生活，神有时候要跳过那个理，完全是什么，像天父完全一样，不是在讲道理，而是在基督的完全里面，right？ 所以呢，耶稣基督讲论什么，其实 那个道理就是你要完全像我完全，我若怎么做你就怎么做。最后一件事情，最后一件事情，在宗教的意识形态里头，他是这样的讲，他说呢，哎，你们施舍的时候呢，不要在面前吹号啦，哎，你要怎么样子呢？你要暗中行的，因为这样子呢，你叫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知道，在这暗中查看，论祷告也好，论饶恕也好，论禁食也好，都是父在暗中查看。那么第四根脚啊，我们说神迹它有四个根基的，第一个要因我的缘故，第二个要在照在人的面前，第三个要完全向天父完全，第四个就是什么？父会暗中查看你，父会在暗中查看你，你所做的每一件大小事情是父在查看，所以你根本不必好像夸张这样子做什么。因为你禁食也好，你禁食不要像法利赛人这样的，哎呦好像很禁食，哎呀好累了，你就说哎你怎么嘴唇发白，我在禁食啊，你禁食就禁食，为什么要嘴唇发白呢？为什么蓬头散发的这样子，好像老牧师没看到你这样子，老牧师会跟你讲说你要散发可以，我比你更老，我比你更散。哎呦，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明白说呢，你不会表现得很那个嘛，你不会表现说你很会奉献嘛，你要知道说父都在暗中查看你嘛， right？ 所以呢第四个会彰显神迹的跟第四个父在暗中查看你，你有没有真心的在摆奉献，父在查看你，也不用告诉牧师，我告诉我们教会的会计，我绝对不会去查弟兄姐妹奉献到底多少，你只要告诉我说牧师这个月快没钱了，你就告诉我这句话就行了，其他的我不会去看啊，但是你也不要作弊，他说不会啦，虽然要管省的财务，我哪里敢偷省的钱呢？所以啊，他说不会，我到如今他都没有告诉我说没钱了，我也没有去查看谁有奉献钱，谁没有奉献钱，可是世上谁在奉献？我们教会呢，差不多像这样的，比你们还少一点点，因为都被我骂出去了，对，我骂他们拉倒，所以他们就倒了，就出去了，所以人也不太多。人也不太多，但是呢我们要维持我一个月的教会的房租要3300多块美金，还不包括教会整个要打点的事情，这样呢，可是呢在30几个人当中里头能够维持一间教会，谁在奉献我不知道，我也不去查，我也不去褒奖，我只能说父在暗中查看，就是父在暗中查看。所以呢神迹会彰显，耶稣基督的道理是这样子，你做你不要让别人好像知道你在做，你爱主，你每天读经祷告，禁食哦，做了你不用说太多，交通例外啊，比如说有时候交通的时候例外，可是呢你要别人看到你在做什么的，你就不必要，因为这个不会彰显神迹，因为父在暗中看你。你要知道，我常常我跟会友讲说，牧师不会叫你来摆桌子摆椅子早一点来做什么，我不会这样叫你，我只告诉你一件事情，我才无为而治，我说我在教会里面才无为而治，你不会听到牧师吼来吼去，你只会听到牧师拉倒，就这样子，要出去就出去，我不会再说什么，但是我不会叫你来做这样，因为我才无为而治，无为而无所不为，所以呢神在这个地方了，所以我就说了，你们暗中做的神都会纪念，你们暗中做的在教会的给神，神都会纪念，所以我也不要盯着你看，不必，因为这样子神也，你尽管给牧师看到了你也不会蒙福，你重点是做给天父看。所以呢在我教会的会友的当中里头都知道牧师的习惯，做给天父看，不要做给我看，你早来你做给天父看，你不是给牧师看，好，你祷告，你参加祷告会，你参加查经班，你参加什么样子的聚会，你是做给天父看，你不用做给牧师，牧师我有来哦，我不会去点这个名。所以到如今呢，教会会有真的是多少人我也不知道，你说牧养教会怎么不知道会有呢？我知道会有，可是我不会去点名，因为我知道这些事情我已经都交代好了，做给天父看。阿们。今天你来教会，今天你来参加这个聚会，你是做给余传道看，做给老牧师看，老牧师坐在这里都快睡着了，他看什么？他都不看了，他都看我这个，他看我的背面，我不习惯老牧师坐在这里，我一直讲他，他还不下去。 我不喜欢他坐在我旁边，好像有一个人盯着你，监督了你。我在教会已经很多人在监督我了，还有一个人监督我坐在这里。开玩笑的，我很爱他的，我一看见他越来越可爱。晚上要请我吃一顿饭更可爱。希望天天都请我吃饭都会更好。开玩笑的。不过呢，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们在讲神迹的事情呢，我不是贸然来讲一个神迹的事情。我觉得四章开始耶稣基督在讲说呼召门徒，到五章的时候在论怎么那个一直上去，上去，到了八章九章的时候神迹就出来。所以你看呢，那个神迹要出来一定要经过四章五章六章七章才会出来，来，所以呢这也是一个重点之一。我说呢，神迹里面的四个角落你要学好，哪四个角落？你做什么事情要因主的缘故，第二个是你要在众人面前照在众人的面前，照在人的面前很坦荡的，人可以看得到你是不是属神的。还有呢，你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是不是这样？然后最后一个，父会在暗中查看。如果你能够通过这四关的话呢，我相信八章九章的那个事情会发生在教会里面。你都不用求，你也不用去别人那个按手祷告，那个事情自动会来到。那你就要问说，你有没有学这个？你整个内在的有没有学习？你看耶稣基督在呼召门徒来的时候，叫他撇下所有一切，招来的时候，神跟起他内心里面先击毁所有这些自己自我的东西，他先击毁那个东西，然后再把八章九章放在上面。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所要讲的意思。这一次来到西雅图的时候，我不想讲别的，我只想告诉你一件事情，神迹正在西雅图预备着，大光也照在黑暗的，大光也照在西雅图这个地区。我觉得这么好的一个教会，做了这么少少一点人，很可惜的。我们要求神恢复这间教会的荣耀，像新娘重新披上嫁纱那种荣耀，好像新娘要出嫁的那个荣耀。我觉得这几个华人教会的当中里头，我们都求神恢复他的荣耀，恢复他的荣耀，把大光照在那上面，小的让它变大的，丑的变漂亮的，那种差的变好的，所有这些全部都改变过来，是因为主的缘故。所以我相信呢，偿还的日子到了，我也相信呢，神要做工的日子到了，我更相信这件事，神把神迹放在教会当中的日子也快到了。所以他先提醒我们要预备好内心的预备，在这里边要好好学习。阿门，哈利路亚。还爱我吗？你们要丢我石头那我的赏赐就大了。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亲爱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眷顾我们。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你就爱了我们了。你舍命给我们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有了什么，而是因为你白白舍命给我们。今天晚上我们感谢你。我知道我们里面常常是没有良善，我们也觉得在我们的里头常是隐藏一种罪恶的观念，有时我们恨人，有时我们也气人，有时我们里面有不洁净的观念，这些事情都是你要在神迹彰显之前是要对付我们的事。我们要在你的面前说，主啊，如果与其将来要彰显的神迹，还不如现在就对付我们，主啊，彻底把我们这个老我给击倒，好让因着主的缘故，我们能够照亮在人的面前，而能够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谢谢主，我们今天晚上来到你面前，我们所做的，我们心中所想的，父你也在暗中查看我们。就将来有一天侍奉神的东西，不必是等人叫，我们坐在父的面前，我们不是要领受人的称赞夸耀，领受人说我们很行很厉害，领受人说我们有高等爱主的心。主啊，这些当人说的时候呢，就得不到荣耀，你就得不到荣耀了。 我们就是坐在父的面前，让父暗中查看就够了。主啊，你会把这个赏赐给我们的，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你，谢谢你。主啊，神迹必要来到，神迹快要来了，就是帮我们学好这个功课，我相信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拦阻神迹彰显。谢谢你，我们不是变法术，变在啊这个时代变一个神迹出来，可是当我们有所学习的时候，我们内心诚实谦卑的时候，神迹必要在我们当中彰显。谢谢耶稣，请求你眷顾我们，保护看顾我们。我不知道今天晚上我要问一个事情，你们在众人里面，你们的心里里头有没有什么特别胜不过的地方？耶稣的五论六论三两这些话在你们的当中，你个人心里有没有什么觉得受困的地方？你觉得好像过不去的地方？你说主啊，哎呀，论到这些事情我都惭愧了，过去呢我很想做，可是我都做不到。今天晚上如果你是有这样子的啊，觉得难处，你站到台上来，你站到台下前面来，我们为你做祷告，那上帝能帮助你通过打通这个关节，好让神的医治能够临到你身上，你也有神迹在明天的日子，在今天晚上神迹就随着你去了。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生活的当中里头有这样子的一个关卡过不去了，好像论到这些事情你真的过不去，你需要上帝帮助你。如果你有需要上帝帮助你这些事情，你们站到前面来，我们好为你祷告。我相信今天上帝能够帮助你，能够医治你，能够使你得胜。哈利路亚。有没有会友，有没有什么会友今天晚上有需要我们在你面前，在神的面前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住在这个姐妹的身上。主啊，过去面对这些饶恕的问题，面对种种这些挑战的时候，他能在今天晚上说，主啊，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吧，撇下所有的这些来跟从你。但愿主让他从心底里面去饶恕，从心底里面来完全，从心底里面为着主的缘故打这场美好的胜仗。主，他必然得胜，而且他要奉献给你，而且你要让他行神迹。主，让他在身上看见神迹，而且看他这样祝福很多的人。主，求你帮助这个姐妹，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帮助老牧师，主啊，你多年熬炼他，我要成就让荣神荣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所以比起将来彰显的荣耀，现在所行所领受的所得着就不足介意。现在我在主的面前宣告，从小到大主他的伤害伤痕今天晚上完全释放开来，主要使他得到上帝所有一切的恩惠。主啊，你把圣灵的恩膏降在他的头上，把圣灵的能力放在他的里面，好让主啊神迹在他的身上彰显出来，也神迹在他的手上能够完全释放出来。主，他手按病人，病人就要好。主啊，他手按那些被压制的人，说压制人就得自由。主啊，给老牧师有这样从上头来的恩典，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主啊，帮助我们的姐妹在这样的一个日子生活的当中的时候，主啊，他实在是要面对许多的挑战。主啊，他所能够接受的就是，主啊，我爱你，主啊，我要跟随你，主啊，让神的爱更多丰盛在他里面成长。主啊，他巴不得这样子说，我爱不够，我爱不够，主啊，求你给我更多的爱，让我去爱那需要爱的人，让我去爱那不能爱的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的姐妹，让她在爱中得胜。主啊，这一辈子他要宣告的是，我在主的爱中我必然得胜，或者是说我在主的爱中我必然看见神迹彰显出来。主啊，让这个姐妹在神的爱中里头神迹连连的，天天的都有神迹与她同行。主啊，祝福在她的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为遗传道祷告的时候，主啊，今天晚上在这个地方我们宣告，主啊，像那个石头的东西今天晚上碎掉了，主啊，像那石头的东西今天晚上不再有了，主啊，像那石头里面的刚硬现在在这个地方完全没有了。神的温和使他伟大，主啊，神的恩典使他伟大，神的清新，神的那种未意受逼迫的灵使他更加欢喜快乐在你的面前。谢谢你，主啊，今夜得胜， 明天神迹随着他，后天主啊，他要行主的道，在众人面前照在人的面前，主啊，你与传道同在，谢谢你，求你特别的保守，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一起站起来，来，我们一起站起来，在神的面前。如果可行，你跟左右旁边握着手好不好？我们手牵着手在神的面前来祷告。OK， 哈利路亚。主，今天晚上是我们携手教会跟教会之间合作，会友跟会友之间合作。我们不是属于哪一间教会，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主，今天晚上求你在西雅图打破这些教会跟教会的隔墙。主啊，让他们都能同心合意。主啊，我们要像你的完全一样，我们要因着主的缘故照在人的面前，我们因着主的缘故，我们可以行在主的面前，让父暗中查看我们。主啊，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做什么，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在你面前所行的一切，我们所听到的这些的道，也耶稣基督的灵鉴察在我们当中。我再一次祷告，主啊，求你把大光照在西雅图这地方，照在众教会，照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照在坐在死荫之地的人。谢谢你，是你行大光的日子，是你照光在我们当中的日子。谢谢耶稣，做了我们的帮助，也做了我们的盾牌。我们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今夜我们平安的回去，明天我们要欢喜快乐，在领受神迹的彰显。谢谢主，求你祝福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我们拍手归荣耀给神，哈利路亚。把时间再交回给老牧师。